请翻到733页啊，733页。讲到733页之前呢，可以说都是在讲静行，而后这里开始讲果啊。这个佛经里面，它在铺陈这个修行的经过，都是讲静行果。所谓的静就是凡夫地啊，一开始的时候凡夫是什么样子的状况，而后呢发心修行，这个时候就有起步了，这个叫行啊。行一直修行，修到圆满，修到最后一定有果啊，一定有果啊，这个叫静行果。前面所讲的都是静跟行，从733页这边就开始在讲果了，也就是修行了以后啊，到底有什么殊胜的果。经文说，尔时大慧菩萨复薄佛言：世尊，唯愿为说佛之知觉。世尊，何等是佛之知觉？那个时候大慧菩萨有关于静跟行的问题都提出来了，都提出来而得到了佛的圆满答复以后，最后呢他就问了问说：世尊，唯愿为说希望世尊为我们来说明佛之知觉佛的知觉是什么而不是凡夫地的知觉，不是二圣的知觉，不是菩萨的知觉而是佛，那佛的知觉到了佛的地，佛地的时候，佛果的时候，佛到底是如何知如何觉那如何知跟觉这两者是可以通用知就是知道这个境界的存在，境界的实相，而觉是从本来不觉而现在有所觉悟，就好像我们在于做梦的时候，我们不觉自己在做梦以为梦境是真实的，等到醒过来了，这称之为觉。而知本来是无明本来是无明的知无明的知不能够知道诸法实相，而现在知道了诸法实相，这个叫做知。知跟觉也可以通用世尊，何等是佛之知觉？那么所谓的修行成佛了，那成佛佛是怎么样子看人生，怎么样子看世间的？所以佛是生活在人间佛是表现在人生的，是表现在我们现实生活的它是最现实的佛一点也不神秘。我们如果把佛讲得很神秘那都是误会了佛的意思佛他是一个人，他只是一个觉悟的人，他绝对不是神绝对不是说我们无法理解的神神他就有神秘的力量，有神秘的现象这个佛没有佛纯粹只是佛的知觉但是佛的知觉是什么呢这个佛告大慧佛陀就回答了大慧菩萨的问题了佛的知觉是什么就开始了。第一个，觉人法无尔无我。第二个，了知二障。第三，离二种死。第四，断二烦恼。是名佛之知觉这个佛之知觉在 《楞伽经》当中就提到了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觉人法无我。人就是有情众生本身，不特切罗。有情众生本身它是无我的，同时也觉法无我。法泛指有情众生之外的一切万事万物，一切万事万物也是无我啊，也是无我。小圣证得阿罗汉，或是证得辟支佛，只是觉知人无我啊，没有办法觉知法无我。佛它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改革者啊，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宗教改革者，同时呢又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家，很伟大的思想家。影响佛教思想的呢，在佛陀的时代呢，大约是有三派的宗教哲学。这三派宗教哲学是影响佛教最大，而佛陀他所提出来的观点跟这三派完全不一样，因此他是一个革命家，他是一个思想的革命家啊，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真知灼见者，他提倡理性，提倡这个智慧。影响佛教思想最大的三个派别，在佛陀的时代就是所谓的奥义书这个学派。奥义书它是发展自四吠陀啊，发展自四吠陀。四吠陀后来就成为奥义书，奥义书就有了哲学的思想在了。奥义书后来又发展成我们现在所说的婆罗门教，乃至于印度教啊，这是印度最传统也是最大的一个教派。如果是根据统计的话，印度教徒在2015年呢，印度教徒总共有11亿人口。佛教的人口全世界才只有5亿，才只有5亿。佛教徒是远少于印度教徒的，真奇怪。为什么佛教徒会不到印度教徒的一半呢？因为印度人几乎都信印度教啊，没有任何例外啊。印度人很少信其他宗教的，这个印度人几乎都信印度教。那印度人现在大约有13亿人口，12亿人口啊，那这估计啊，印度教徒有11亿，然而这个佛教徒才叫5亿。我也啊，非常少的啊。我们说这个奥义书的学派，他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后来的印度教啊，它有三个这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吠陀天启说，就是吠陀经是老天告诉这个婆罗门祭司阶级的，所以他是神呢、他是神，所以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权威，不可以有任何怀疑，但佛陀不认为他的教法 啊，是这个神给他的啊，他的教法是有多么这个神秘没有？佛陀说他的法有两种，第一种是他自己去证悟的，第二种呢，就是所谓法尔道理，在《瑜伽师地论》卷26就讲四种道理，他自己证悟到的叫做正成道理，他自己透过文思修，把心很宁静，啊，很安定，很清明的去观察这个人生所谓的我啊，他去寻找所谓的法啊，所以他发现无我，这个无我是佛教最重要的主张啊，可是婆罗门教奥义书他却是主张说，吠陀天齐婆罗门至上即是万能，这三个重点啊，即是万能啊，你透过八盖，透过赞颂啊，透过称呼神的名号，你就可以得救啊，即是是万能的，婆罗门是至上的啊，这个婆罗门教或是奥义书呢，它一个重点，它就是一元论，它是一元论，就是有神的，神创造万物，因此神是这个神圣的，是最伟大的啊。而你只要得到神的宠爱，你就可以得解脱。如何得到神的宠爱啊？你就拜他，你就这个供养他，拜他啊，这个祭祀他啊，那这个当然，佛陀都不这么主张，佛陀是主张戒定慧的。那后来在佛陀前后，有新兴的宗教出现啊，其中有所谓的六世外道。六世外道也都是属于新兴的宗教运动，其中跟佛教非常接近的就是耆那教，耆那教，耆那教的教主叫做大雄，耆那教主张并非有一个神来创造万物啊，这个耆那教也主张并非有神来创造万物，他否定了神造万物的理论。但是耆那教他有一个观点啊，有一个观点呢，他有一点接近唯物论。他说我们的精神呢，也有物质的元素在内，我们的精神也有元素在内。人之所以会有烦恼，人之所以会有痛苦，是因为我们的皮肤吸收了不干净的物质也就是吸收了不干净的物质就染污了我们身体，同时也染污了我们的精神。而这个精神它是跟我们的身体是一样大的，这个有点像小乘的观点，小乘的观点是跟尘相对就可以产生事，事就是精神的作用。耆那教也是这种观点，也是这种观点说我们的精神作用，我们的精神层面呢，有一半是物质的，所以精神是跟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物质是同样大，同样的生存。而我们人之所以会烦恼，是因为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有了染污。那心为什么会有染污呢？ 那是因为我们吸收了不干净的物质，吸收了不干净的物质以后，就染污了我们的身体。同样的，身体肉体被染污了以后，精神也被染污。所以耆那教它跟佛教一样啊，都是五戒，同时五戒比佛教还要严格，所以耆那教是苦修者。我们到印度去，如果看到穿钉子裤的，那个都是耆那教的教徒，都是非常苦修啊。理论就在这里，他的思想背景就是说，我们的精神作用是半物质啊，是跟物质有关。我们精神会感到苦烦恼，是因为我们的身体被染污了啊，吃的东西被染污了，同时有不净的东西透过我们的毛细孔进入了我们的身体，而一染污了身体肉体以后，精神也就跟着染污，所以精神就有了烦恼啊。如何去除烦恼得解脱啊？这个耆那教他就是主张素食的啊，释迦牟尼佛还没有主张素食，但耆那教的教主是主张素食的，而且是严格的素食，而且呢，哎，对这个身体啊，和他一直要苦修，而苦修的意思就是不要让不干净的物质进入我们的肉体啊。那这个佛陀也曾经在苦行6年。后来发现这个是没有意义的这种修行方式啊，这个是影响佛教的第二个派别。第三个派别最大的就是速论派啊，速论派啊，速论派主张有25谛，而这个25谛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物质元素跟这个精神元素。所谓的精神元素就是称之为我，或称中文翻译为我，或是神我。物质元素就称之为自性啊，而当神我进入了自性以后，自性就产生了觉，产生我慢啊，就慢慢演变出所谓的五道、五知根、五作业根以及心根等等，这个25谛就出来了。因此速论派它是属于多元论，而这个多元论当中又以我跟自性为最根本的元素。如果想要得解脱的话，就是要让我跟自性分离啊。那我如果离开了自性，也就是精神离开了物质之后呢，这个物质它就停止转变啊，也就是它就等于寂灭啊，这个精神离开了这个自性，这个物质它就不再生灭了啊。如果说这个我进入了物质以后呢，这个自性的元素就是物质的元素就是自性，它的自性它就不断的转变，不断的变化，也就是不断的生死轮回啊。因此修行啊，就是要让这个自性跟我这两者离开，一离开了以后，自性就停止运动，这称之为涅槃，称之为涅槃啊。这个叫做速论外抛， 助论外派，而这个佛当然他不接受这样子的理论啊，因为佛主张啊，一切都是无我啊，一切都是缘起，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生啊，此灭故彼灭，这样子的缘起的道理。而这种缘起的道理就断了常见，跟断了断见，常断二见也都超越了。如果前面所说的婆罗门教奥义师父，它是属于常见之一啊，属于常见之一啊。好，那这个佛告大会说，那佛是什么呢？佛的知觉是什么？第一个觉人无我，第二个觉法无我。小乘教已经了知五因不是我，五因无我啊，但是还认为有法体，认为有法体啊，这个法体就是所谓地水火风空是这六大啊，这个体性是实有的啊，因此因缘果是实有的啊，是实有。来到了大圣，这种讲法就不一样了。大圣就认为因是也是缘起，缘也是缘起果的，当然是缘起。而缘起就是无自性，而无自性我们称之为空，而这个无自性空就是假名啊，这个就是中道啊。这中道的意思呢，就是既不执着缘起，也不执着空性，如此称之为中道。缘起是假有，空性是幻有啊，这两者既不执着断灭空，也不会认为缘起是实有啊，如此称之为中道义啊。这个是般若中观的见解啊。而这个佛他就是觉知人法都是无我的，那跟小圣不一样啊。第二个了知二障，二障就是所知障还有烦恼障啊，所知障和烦恼障。小圣阿罗汉辟支佛有没有了知二障？有，是有，可是呢并不彻底啊，并不彻底啊。比如说这个所知障，小乘教的声闻啊，只断见惑跟思惑啊，习气没有断啊，习气断要到辟支佛啊，辟支佛能够断见惑的习气跟思惑的习气啊。为什么辟支佛能够断见思习，而这个阿罗汉不能够断见思习呢？因为阿罗汉他只观苦集灭道四圣定，他只观苦集灭道四圣定，修道的时候只是断集啊，并没有像辟支佛圣是观十二缘起。观十二缘起，那就是观到从这一世往前推到过去世，同时也从这一世往后推到未来世啊。这一世的果是来自于过去世的因缘啊，这一世的因缘造业 又会引生未来世的果，因此辟易之佛他就能够断习气啊，但断的习气也只是见惑的习气、思惑的习气，也就是所知障还没有完全断清楚。所知障要完全断清楚啊，必须要修大圣菩萨道啊。大圣菩萨道为什么能够断这个所谓的见惑思惑的习气，同时又能够断所谓尘沙惑、尘沙般为系而众多无量无边的无明呢？啊，因为小圣教都是在静中修行，在安静中修行。在安静中修行啊，没有众生惹你啊，因此你觉得解脱啊，没有问题啊，因为没有众生惹你啊，因为解脱道的行者也不必做很多事情啊，只是管自己的肚子喂饱就好了啊，而且如果是出家的法师啊，又完全由别人啊来提供你衣食住行所有的一切啊，自己不必去操心啊，因此都是在静中，都是在静态中，那、啊、都是在离开外缘的状况下啊来得解脱，那、啊、来得解脱。但是大圣菩萨就不一样，大圣菩萨他是一直在动。他是在人世间啊，他是在生死轮回中啊，他是不断的在弘法利生，在庄严国土啊，因此他是在动中求解脱的，而不是在静中求解脱啊。这个静中得解脱很容易，可是在动中得解脱就不容易。因此这个大圣菩萨道他在动中求解脱，就必须有所谓三大阿僧祇劫漫长时间啊，必须要52个劫位这样子漫长时间啊，不断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才能够断尘沙惑啊。断尘沙惑是菩萨他在修行的过程。那菩萨为什么能够断尘沙惑？因为菩萨有道种智，他在练习道种智。道智是无量的法门，都要去学习；种智是众生无量的种性、习性，都要去了解。所以这个菩萨他练习的就是道种智。他就是在断除无量无边维系的尘沙惑啊，可是到最后还有一个无明惑，这里的无明惑是指的根本无明惑，根本无明惑必须佛才能够断啊，才能够断啊，所以这是啊，一切皆无分别啊，那个时候才算是成佛啊。这个是有关于所知障的部分啊。那至于这个烦恼障，烦恼障有两种啊，一种是具生烦恼，一种是分别烦恼啊。后面有提到断二烦恼，断二烦恼就是断除具生烦恼，那另外一种是断除这个分别烦恼。分别烦恼就是后天的啊，就是这个境界所引起的，有了分别心所产生的烦恼。而具生烦恼 就是说本来就是会烦恼的啊，这个很简单哈，比如说这个如果有先天的习气啊，那个就是俱生烦恼。还有一些呢，即使不是俱生的习气啊，哎，有一些的就是如果境界不圆满，境界不具足，就会起烦恼啊。比如说很简单，肚子饿了没有东西吃，这个一定是烦恼。这个跟分别不分别无关哈，你即使是佛，已经成佛了哈，等到他这个肚子饿的时候啊，肚子饿的时候，他还是会起烦恼，他还是会去托钵去乞食，没办法，他这个是俱生，也就是法尔如是，就会让你烦恼。啊，你没有饭吃，你没有水喝，啊，你人疲倦会困，啊，本来这个是一个很法尔如是的道理，法尔如是一个很自然的道理，很自然的道理啊，就是所谓的烦恼障啊。他这边讲了知二障啊，这是从大圣的角度去看。而不是从小圣的角度啊，离二种死啊，离开二种死亡啊，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死有二种，一种叫分段生死，一种叫做变异生死啊。分段生死呢是出了三界，因为我们在三界之内。有所谓分段啊，所谓分段呢，就是生命有一定的时间，有生老病死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还有见思惑、见思起习存在，还有业力存在，这个时候的生死称之为分段生死。啊，这个是三界内的众生，他的生死叫分段生死，而这个阿罗汉毗湿佛了了分段生死，也就是他们出了三界，出了三界呢，就波涅槃，啊，就证无余涅槃，啊，生前。正阿罗汉或是成毗湿佛叫有余涅槃，等到连这个肉体也灰飞烟灭之后，就是正得无余涅槃，正得无余涅槃呢，就不再有分段生死，也就不断不再有生，不再有生的话，就不会有老病死，因此这个生死也就断了，这个分段生死啊。可是如果是修菩萨道者，修菩萨道者他是所谓的变异生死啊，修菩萨道如果说已经证了阿罗汉果，已经了了分段生死，但是由于先前修行时候所发的菩提大愿，要上求佛道，要下化众生，大慈悲心，为着顺应世间众生的需要，他在视线有众生所能接受的色身，有这个色身啊，因此这个色身有没有生老病死，还是有。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我们称他为应身，称他法报化应化身，他这个应身的话，应身还是有分段生死，当然这个分段生死不是如一般凡夫业力所影响的分段生死，而是说他悲悯众生，以大悲心 来示现众生的形象，来在人世间来度化众生，因此他还有变化生死。但在成佛之前，也就是修菩萨道的时候呢，他有分段生死，但这个分段生死是假的啊，分段生死是假的啊。什么叫假的呢？也就是他不把分段生死当成是真实的，因为已经证得人我空啊，已经不再有一个我啊，所谓我的执着在那边生死啊。但是因为有这个人无我的智慧以及大悲心的发愿啊，使得他恒顺众生，众生因为何身得度，则现何身来度众生啊。这个时候他只有变异生死啊，他在变，变就是异啊，异就是改变啊，他只有变异生死。而所谓变异生死呢，他就一直在改变好像应化身一样他这个身体应化身，他现在要度某一个地区的众生，哪一类众生，他就出现在那个地方，而不是被业力牵着走的，他是自己可以做主，他自己可以变化的，这个叫变异生死。同时呢，他心中的尘沙惑越来越少增长一分的菩提，就消除一分的尘沙惑尘沙惑是属于世俗的智慧它是证得人空法空，法空以后的世俗的智慧，我们所谓的世俗地，它是用这样子来教化众生，来引导众生的，那时候叫做变异生死而不是分段生死。分段生死是由业力所牵那业力所牵，因此呢生老病死在这个业力所牵的众生身上，他认为生老病死是真实的而这个变异生死不是。变异生死是人空法空二空的智慧有了，加上大悲愿，他不断的在变异他的身体来让众生接受，来这个引导众生同时他的尘沙惑就是一分一分的断除这个叫做变异生死那这个佛的觉知知觉呢，就是离二种死离了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再来断二烦恼前面说过这个俱生烦恼跟分别烦恼分别烦恼是来自自己的分别心我这个分别心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吃那个东西不好吃，我现在只有不喜欢吃的东西来就起烦恼这个是分别心而来的分别心一般是由邪思邪教所引起的就是自己的分别心，而这个俱生烦恼不是这个俱生烦恼那就是一来是先天所带来的烦恼，先天的习气或者呢是说你碰到天气热的要命，天气冷的要命你即使即使心不在乎的话，你的身体还是有烦恼，你的身体还是会受伤你的身体还是会饥饿，你的身体还是会感到疲倦等等这个是所谓的法尔道理这个法尔道理我们讲四种道理里面，这个法尔道理就是这个 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哈、啊，有佛无佛出世，本来就是法尔如是的，啊，这个佛的知觉，啊，就是这样子，觉人法无我，了知二障，离二种死，断二烦恼。734页第一行提到，声闻缘觉得此法者，亦名为佛。于是因缘故，我说一圣。声闻缘觉是小圣、中圣，等于是小圣。那这小圣得此法者，如果能够有前面四种的知觉，也可以称为佛，也称为佛哈。这个是指声闻缘觉，他们是属于不定种性者啊。如果是不定种性者，也可以回小向大。只不过不定种性在解释密经，不定种性是只有声闻种性、缘觉种性跟菩萨种性，而在四卷本的楞伽经是声闻种性，还有缘觉种性，还有佛种性，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啊，不一样的地方啊。那讲种性啊，一定是唯识学才会提到啊，有这种种性。所以如果是定性声闻的，也就是声闻的种性是一定的啊，依唯识学来讲，它就不能够成佛啊。辟支佛种性、缘觉种性是定性的，辟支佛种性也是成不了佛的啊。只有当我们在讲不定种性啊，不定种性的时候，是指它也有声闻种性，也有缘觉种性，也有菩萨种性，或是佛的种性啊。如此的话，虽然现在听闻声闻法、缘觉法而证得阿罗汉或者是辟支佛，但因为他是不定种性，因为他也有这个菩萨种性或是佛种性，也可以回小向大啊。依唯识学来讲啊，并非所有的众生都可以成佛啊，因为是有种性，种性已经决定了他未来的发展方向啊。如果一阐提，在唯识学来讲是永远成不了佛，永远成不了佛哈。那声闻种性、缘觉种性，如果是定性的种性的话，那是已经一定的，都不能回小向大。只有不定种性才会回小向大啊。但如果是在佛性论、如来藏的思想又不一样了啊，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也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的种性，那跟唯识学讲的不一样啊。唯识学它是分得很详细，而这个佛性论啊，它是把一切的都归于一佛性，也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所以一切众生皆可成佛，那这个理论是不一样。那至于小圣的教派啊，并不认为修行必须成佛啊，没有必要成佛啊。为什么没有必要成佛啊？求解脱就可以了啊。这是小圣的观点哈。小圣的观点并不认为修行要以成佛为目标啊，也就是没有必要，就是断烦恼、断生死轮回就可以啊。可是这个大圣观点又不一样啊，大圣观点 就认为这个小圣呢不圆满，阿罗汉只是了分段生死，没有了遍一生死啊，要成佛啊，这个才算究竟，才算高干啊，才算很厉害啊。如果成就阿罗汉，就不算厉害了哈 啊。可是小圣的教派呢，修行的目标不是在成佛，小圣的目标是在证阿罗汉，是在了脱生死，不受后有啊。而我们这边讲生物缘觉得此法者啊，这一定是指不定种性啊。如果定性生闻、定性缘觉或是一禅体，是不可能的啊，是不可能 啊。因此这里只要讲生闻缘觉，我没有讲菩萨，菩萨当然可以成佛啊，但是菩萨成佛的时间就看你六度万行修行的快慢而言，用功不用功而言。而身为缘觉得此法，亦名为佛啊。就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他没有提到菩萨啊？没有提到菩萨的原因就是，菩萨他必然可以得此法啊。菩萨他就在学习上面的四种觉知啊，他就在学习，他一直在练习，一直在练习，总有一天，菩萨会成佛的。而声闻缘觉不一定，一定要得此法。如果不得此法，如果比如说只证真我空，那不能成佛。只了分段生死不能成佛，只断见思惑、见思喜不能成佛，不能的，疑是因缘故，我说疑圣，因为这个声闻缘觉，如果能够得这四种的话，我就说这个疑圣这一圣，这个疑圣那就是大圣佛法所说了。大乘佛法所说啊，这个小圣是不这么讲的。我们再看735，二十四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寂言啊，这是做了一个归纳，这个叫陀罗尼啊，叫陀罗尼的意思啊。善知二无我，二障。烦恼断，永离二种死，是名佛知觉。佛的知觉就这里讲了四个条件，它的四种觉知。第一个呢是善知二无我，就是对于人无我、法无我，了解的彻彻底底。那第二个呢？二障烦恼断，就是断二障以及断烦恼二种。断二障那就是所知障跟烦恼障，而烦恼障有两种，就是俱生跟分别啊，永离二种死啊，就永远离了这个分段跟变异生死，是名佛知觉。尔时大慧菩萨薄佛言：世尊，何故世尊与大众中唱如是言？我是过去一切佛及种种受生，我尔时作曼陀转轮圣王，六耳白象及鹦鹉鸟四体还音上根仙人如是等百千生经所这里所说的当然又跟小圣佛教是不一样 啊，这个小乘佛教啊是有所不同。我们说南传佛教叫做分别说不，也就是彼此都不一样的。啊，但是在大乘佛教，往往说一圣法，啊，往往说一说不，啊，一切一切，就体性来说完全相同的。啊，我们等一下。